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十一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渐渐转冷的季节里，和您同享主爱的温暖，也一同在祷告中来征战。有人说，今天一切的社会问题，我们基督徒除了可以做光做盐，在人群中见证神之外，同样需要借着祷告来得着释放和解决。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主的话成为征战祷告的内容，借着圣灵的充满，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事前祷告，事中顺服，事后赞美。灵修笔记之后，我们继续来为万国万族祷告。今天我们会为卢旺达祷告，期待您的同心守望。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帖撒罗尼迦前书灵修笔记，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灵修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4:13-5:11。帖撒罗尼迦前书4:15这样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神召我们，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条登高之路，若有一丝的松懈，就会跌落下来。所以主耶稣曾教导我们说，天国是努力得着的。保罗在这里也劝帖撒罗尼迦人要更加的勉励，在他们已有的圣洁爱心的行为上更进一步。那么我们如何在成为圣洁的这条登高之路上不断的上升，越来越有天国子民的样子呢？就是要每天与神同行。保罗虽然在讲基督再来，圣徒都要与主同在的事，他讲到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才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但是这些经文里面却隐含一个与神同行的奥秘。读过旧约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有一个圣徒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不要把这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这其实是新约基督徒的模范。每位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盼望和警醒。是的，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写这个话的保罗，还有读这封信的帖撒罗尼迦人，都已经睡了， 不但是他们，还有我们之前许许多多年代的基督徒也已经睡了。但是基督还没有来，那为何保罗还自称是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要知道，圣经乃是圣灵默示的，虽然圣灵不会告诉保罗基督何时再来，但圣灵难道不会默示保罗并不会活着见到基督再来吗？他为何要这样写呢？乃是要读这经的人都要有这样一个盼望，活着见主再来，这是与神同行的生活。主再来的日期没有人知道，而确知主再来时自己要与主同在的人，为何不会去想主下一刻就来了呢？我们认真想一想就知道，在思想罗列上确实如此，可惜太多的基督徒并不是实际这样的生活，而是觉得主再来的日子是遥遥无期的，而且甚至没有主再来的概念。为什么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实际相差得这么远呢？因为我们没有与神同行，我们没有认同神所照我们的旨意成为圣洁。还有就是我们有了一点点圣洁行为的人，没有照保罗的劝勉更加勉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立志，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不断地向上攀登。不管我们昨天如何，也许才刚刚逃避淫行，或者又重新体贴肉体，但是不要怕，让我们现在就开始立定心志，并且靠着耶稣开始过与神同行的生活，开始去认同保罗所说的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开始相信我们就是以诺。那么该如何相信呢？就是我们的行为真正的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也就是我们的一切都可以摊开给人看，没有需要遮掩的地方。也许有人说，这好难啊，你我如何才能做到呢？是的，弟兄姐妹，我向你承认，我就是那个做不到的人，但是我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若我相信和依靠耶稣基督，我就能行。若我这样的罪魁也能，那么你呢？我相信更能。我们立定心志，开始与神同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有一天真会从内心来认定保罗说的，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在主圣洁光中。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
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是非洲中东部的一个主权国家卢旺达。卢旺达国土面积2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在2022年的时候是1330万，主要由三个民族构成，由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国家体制是总统共和制。因为卢旺达仅仅位于赤道以南2度的位置，所以高海拔使得卢旺达的气候温和。 卢旺达教育体系和教育设施虽然因内战严重受损，但是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卢旺达的自然资源比较贫乏，森林占全国面积的 29%， 是卢旺达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卢旺达的经济主要来源是咖啡、茶叶和外援，就是国际援助。多数百姓都是仰赖一小块沃土谋生的自耕农，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城市的犯罪率也比较高。卢旺达的人口中 80% 是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实际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 14% 左右。在20世纪初，卢旺达是德国的殖民地。1900年，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到达了卢旺达，在北部的昂多和扎扎两个地方设立传教点。德国统治时期，在卢旺达传教的天主教会有白衣神父会、救世主传教会等。一战以后，卢旺达由比利时统治。胡图人解放党在1962年卢旺达独立时取得了国家领导权。1966年，卢旺达政府反对教会干预政治，将教会学校收归国有。1968年5月，政府勒令天主教报刊基曼尼亚特卡停刊，将常务编辑梅达神父遣送回比利时。1973年，卢旺达发生政变，卡伊班达下台，新政权建立。教会对于新政权的发展、农业和改善居民住房等都给予了资助，教会报刊也恢复了发行。教会在卢旺达的教育、医疗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新教是在一战之后传入的，新教教会由卢旺达新教委员会协调各项事工，该委员会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终于在1994年演变成了种族屠杀。当时胡图族的极端分子取得了政权，并且开始屠杀少数的图西族以及胡图族里的温和派。100天内有80万人惨遭杀害，超过100万人逃亡，随后展开了更残酷的暴行。2000年后，政局稳定，卢旺达才得以重建。卢旺达日前是非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民选国会中妇女席位超过半数，也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政府禁止区分种族，所有的人民都被称为卢旺达人，而且只有这一个称呼。百姓努力和好的决心应当得到世人的肯定。感谢神，众教会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表率的作用。现在，青青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卢旺达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此时此刻，我们恭恭敬敬地将这个非洲中东部的国家卢旺达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这个国家曾经饱经创伤，然而在你的恩典和怜悯之下已经渐渐地得以修复。主，我们祈求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医治、你的释放、你的饶恕继续临在这个国家的百姓身上。1994年的种族灭绝的恢复过程相当的艰辛，但也出现过百姓即使遭受极大痛苦和损失，依旧愿意饶恕、愿意原谅并继续向前的决心。我们祈求你怜悯那些在种族灭绝中失去亲人的人，医治他们的心，得着你的安慰，得着你的温暖，赐给他们完全的饶恕、完全的释放。主，我们也为着那曾经伤害过他们的胡图族向你祈求，求你的爱、求你的怜悯进入到他们的内心，除去他们里面的种族狭隘、他们里面的恨恶纷争，带领他们彻底的回转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卢旺达的司法体系无法应付许多的案件，因此政府设立了社区法庭，审判较轻微的罪犯，有一些成功，有一些却非常的糟糕。主啊，祈求你的公义能够临在这地，带领国家的司法体系、社区的法庭 都能够行出你的公义，行出你的怜爱，并且求你也来亲自医治那些没有得到公平对待的人，求你继续的缠裹，继续的安慰。主，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卢旺达政府，怜悯在这里的执政掌权者，能够真正的转向于你，以你圣经的价值观来治理国家，能够行出你的公义、怜悯、信实、慈爱。亲爱的主，祈求你就多多的加给执政者有智慧、有谋略，切实的解决民生问题，在经济方面寻找新的出路。亲爱的主，成长在1990年代的孩童和青年，现在已经是卢旺达的中间分子及未来的领袖。他们肩上扛着年轻人和孩童不该背负的痛苦回忆和重担。主，祈求你就来医治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拿走他们的伤痛，放下饶恕，放下释放，放下包容，放下接纳，放下你的爱和你的怜悯。求你也引领他们确立在你里面的人生目标，加给他们力量，拓宽他们的胸怀，使他们成为上帝要赐福卢旺达的管道。亲爱的主，1990年代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卢旺达的教会及其福音机构为之改观。全国80%的人口是基督徒，然而却因着自身的软弱，不能够左右社会的冲突。尽管有许多良善的天主教徒，包括神父和修女，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但也有信徒袖手旁观，甚至成为帮凶。主啊，祈求你来怜悯卢旺达的教会，能够得着更新，能够完全的复兴，完全的转变。福音派教会在事件过后，借着布道、救济、咨询、辅导，以及给所有百姓充满希望的信息，也得以迅速的成长。1930年代东非的大复兴就是从卢旺达开始的。主，我们也期待着卢旺达有再一次的复兴，祈求你就从天上丢下一把火来燃烧卢旺达，祈求你的爱激励每一个卢旺达的信徒，能够火热地爱你，爱身边的人，能够为着你福音的使命放下自己的需要，为你摆上。亲爱的主，祈求你就点燃卢旺达的福音复兴之火。主，卢旺达教会有数千位的属灵领袖，不是死亡就是流亡在外，谁能够代替他们呢？留下来的牧师都在竭尽全力地服侍着身体和灵里都受到伤害的百姓。主，求你来怜悯卢旺达，在教会领袖匮乏的时候，兴起敬虔的同工来一起服侍。求你呼召更多的牧者愿意为你摆上，愿意接受装备，愿意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许多的卢旺达女性处于危机之中，种族灭绝使得许多女性成为寡妇，还有一些女性她们的丈夫在监狱当中。女性性侵受害者的数目已经达到了数十万，这使得许多女性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创伤，而且还受到社会的歧视。将近半数的受害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毒。在卢旺达，女性同胞少有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因此有些女性被迫卖身或沦为娼妓。主啊，祈求你就兴起针对于卢旺达女性的事工，给到她们安慰，给到她们引领，使她们的心在你的爱中被医治，也使她们能够完全的转向于你。请你也为这些女性预备一些可以工作的机会，解决她们生存生活的问题。亲爱的主，在卢旺达的孤儿数目也是接近百万，主要是因为种族灭绝、战争和艾滋病。这个数目是卢旺达所有儿童数目的1/3。他们感到深深的痛苦，而教会也需要知道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到他们。亲爱的主，他们感到深深的痛苦，74%的孤儿表示他们没有朋友，40%的人感到生命没有意义。主，求你来兴起教会，知道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他们，求你兴起帮助他们的事工和机构来。同时，求你也来帮助这些孤儿能够在你里面找到自由，找到自我，树立在你里面的人生目标。 主啊，求你顾念卢旺达这些孤儿生活的需要，也来怜悯他们灵魂的需要。求你在他们身体和灵魂的需要方面为他们预备充足的支援。亲爱的主，在卢旺达的毕克米特瓦族住在郊区，砍伐森林以及不公平的土地征收正威胁着这个小族群体传统的森林生活方式。在这个族群里的基督徒比其他族群的基督徒还少，求你预备宣教士可以进入到他们当中，来传扬你的福音，来给到他们在生活上有帮助，在教育医疗上也有支援。亲爱的主，祈求你来使用卢旺达教会以及外国差会，能够以谦卑和慈爱的态度照顾到这一小群的需要，能够给到他们在生活上、在教育上、在医疗上都有帮助。我们祈求你继续医治，继续怜悯，也来继续翻转和复兴卢旺达，使卢旺达自身复兴的时候也成为周边国家的祝福。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谢谢您在电波当中同心合意为卢旺达的祷告，期待我们也能够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为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民族代祷守望。相信我们的代祷守望不是突然的，必然会蒙神的悦纳，也必然得着神的回应。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父啊，愿你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你的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